好，我们今天跟大家继续进入第五天跟第六天的创造和造作。那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活物的共同性，那我们今天要进入人的独特性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人与活物的相异性。那么我们今天大概就只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生命之气。好，那我们对前面所谈过的跟大家做一点回顾跟分享。我们第五天第六天的创造，我们是把它合在一起跟大家分享。那么我们上次分享的是共同性，那么所有这种用尘土所造的活物都被称为 Napesh Haya， 我想大家还记得哈。那么前面的这个字呢， Napesh 就是魂或者生命的意思，它是一个普通的名词。那么后面这个含义呢，它是形容词，活的或者活泼的，所以可以称为活物，或者是活泼的生命，或者是活泼的魂。那么 Napesh 这个字呢，它有生命的意思，那么它其实比较多的用法啊，是讲到生命或者讲到魂。那么 Napesh 呢，它是大脑的一种功能，是透过尘土所造的身体表现出来，魂你看不见啊，灵你也看不见，但是魂就透过你的身体说话，透过你的身体做事，透过你的身体表现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就是你的大脑是怎么样思考的啊。虽然每一个活物啊，包括的人在内啊，都有不同的表现，但是基本上呢啊，我们的功能都是类似的，都是类似，不管在物质性或者是非物质性，像思考啊，动物也会思考。那神也特别给一些动物有特别的一种潜能，让他们可以像蚂蚁啊，像蚂蚁窝，像蜜蜂窝，我们上次提过了，像这个鸽子，它懂得分辨方向，它不必靠任何的这个 GPS 啊，那么它都知道回家的路啊。那么你知道 Canada Goose 它也是啊，往南飞往北飞，它就知道要怎么样飞啊。你把这个基因改良的这个玉米放在一边，把没有基因改良这个的玉米放在一边，你看到牛来了，它就会懂得不要吃那个基因改良的，它会吃没有基因改良的，这就是生命的潜能。那我们跟动物的确有些一样的地方，但是究竟人还是跟动物之间有所区别。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呢，就从三节经文跟大家分别来分享三次哈啊，生命之气永远跟形象样式。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分享。从这三方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经文哈。好，我们先来读《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请。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好，创世纪二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好，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请。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一起同心的来敬拜你，无论是在线上的在现场的，我们都是同心来敬拜你。也愿你在这样一个母亲节的纪念的日子里，欢庆的日子里，我们为我们的母亲来感恩，我们更为着天上的母亲耶路撒冷来感恩。我们相信我们生命都是从那里而来，将来我们都要回到那里去。在这母亲节的时候，我们特别向你祷告，主啊，你让普天下的母亲都得着你的祝福，他们身体健壮，凡事兴盛，他们正如他们的灵魂兴盛一样。我们也为着还没有信主的父母来祷告，主啊，求你应着我们的祈祷，求你让我们的母亲还有我们的父亲，若是还在世，主啊，求你让他们能够相信你，接受你成为他们的救主。主啊，我们恳求主来保守啊，让我们在你的恩典中也常常纪念我们天上的母亲，那是我们将来要回去的新耶路撒冷。主啊，因此我们向你祷告，主啊，求你在那里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的恩惠 慈爱、怜悯、恩典、智慧、能力等等写在你册子上关于我们的日子。主啊，愿你带领我们走在这些日子中，好叫我们可以走回我们天上的家乡。我们把荣耀颂赞归给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你伸出你大能的膀臂坚固你的仆人，放胆分享，也求你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引导我们从圣经中来认识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就从我们熟悉的创世纪二章七节开始。我们有按照圣经的次序啊，我们先从二章七节开始啊，先跟大家分享生命之气。那么生命之气呢，就是二章七节所说的，神用尘土造完了人之后，他就有一口生命之气吹在亚当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那这些经文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只是讲到我们前面上次的信息所提到那个活泼的魂或者有灵的活人，就是 Nafesh Haya， 还有这一段经文提到 Nafesh Haya 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个状态是因为那口生命之气吹到亚当的鼻孔里，亚当才成了 Nafesh Haya。那么换句话说，我们跟动物之间的 Nafesh Haya 虽然有些类似，但是的确有不同的地方。因为动物它们的 Nafesh Haya 是从尘土造的，是大脑的功能，这个我们也有，但是我们多了一个，就是生命之气。这个生命之气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的时候，就让我们的 Nafesh Haya 被提升到了属灵的层次里面去了，所以中文就翻成有灵的活人，翻得非常的好啊。虽然原文是说活泼的魂，但有灵的活人会比活泼的魂更加的贴切，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地位不是地上地位，所以我们可以管理地上所有被造，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啊，这些植物我们都可以管理。好，那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了解，所以生命之气就显得格外的重要。我们不只是有尘土所造的身体，尘土所造的身体有一个大脑，我们的所有的思考都在这里面，所以我们的魂生命就是我们的大脑。不但是我们有了魂生命，我们还有啊非尘土造的这个灵生命。那这个灵生命就是借着生气而创造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在尘土所造的大脑这个魂生命之外，我们格外的还领受了神的生命之气，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我们来看看生气。生气就是生命的气息，是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气息这个字啊，我们来学一下这个希伯来文哈，叫 nishmah， 尼沙玛啊，中文把它翻译上，我觉得尼沙玛嘛翻得蛮有意思的啊。好，那么 nishmah 这个字呢，跟生命这个字，但是生命这个字呢，跟前面那个哈亚不一样，这个叫哈印，哈印是哈亚的复数，所以 nafesh 哈亚是单数，那么啊。Nishmah Haim 这个 Haim 是一个复数，好，这个跟大家就有点分别，我们等一下会解释。那我们要注意三个重点，首先气息 Nishmah 这个是一个单数，这个气息，那么它是一个复数名词。为什么要特别讲它是复数名词呢？因为它这个字当然它可以独立的使用，在圣经中也常常有独立的使用，但是就在这句话里面讲到生命之气的时候，这一个啊 Nishmah 跟后面生命这个 Haim 这两个字呢就合在一起了。虽然它不是一个字，它是两个字，但是因为它是复属名词，那么所以它必须复属在后面这个字啊。那后面这个字是名词，它也是一个名词，所以这两个就不分开，好像一个成语一样啊。不分开不是说字的问题，不是文法的问题，而是透过这个文法的意义帮助我们了解啊，生气跟我们的人生跟我们的生命是有关系的，是不能分开的啊。这我特别解释一下。那么圣经这样的一个这种名词还蛮多的啊，有时候它会附属在动词上面，有时候附属在另外一个名词上面，就帮助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的时候所代表的这个意义是不能够分开的，它是永远在一起的。我们后面还会提到类似这样的一个解释啊。所以这个生命呢，它不是尘土造的啊，它不是也不是属于魂生命，就是不是这个 Nafesh Haya 的那个 Haya， 这两个是不一样，是不是说一个是复数一个是单数不一样，而是说它的根源不一样。那么 魂的根源是身体，身体的根源是尘土，就是泥巴啊。但是呢，这个生命之气到我们里面呢，形成人的灵生命。这个灵生命不是尘土造的，而且它不是暂时的啊。那么所以说，你是 mark 这个跟生命这个字呢，我们就可以称它为人的灵，或者是我们可以称之为灵生命。所以这个气进到人里面，它在人里面就形成了人的灵，而这个人的灵呢，就是他。那为什么用复数呢？我们等一下来跟大家分享哈。那么活泼的魂啊，这个含亚是单数，但是生命之气的这个含义是一个复数。那么不但是如此，在旧约中很重要的就是它只出现了这么一次。好，你注意看我们刚才解释的复数名词的那个关系，所以它是不能分开的啊。那前面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个字呢只出现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在圣经其他地方都没有出现。换句话说，圣灵就只用这一次。那为什么？我就想为什么？原来创世纪第三章亚当跟夏娃怎么样？犯了罪。这个 Nishmach Haim 就跟神断绝了。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不是讲到身体死亡，是讲到你这个 Nishmach Haim 跟我之间就不能够再连接了，因为罪的关系。所以圣经后来就不再提这个事情了。为什么？因为人已经被赶出伊甸园，人跟神已经断绝了。那这个还是生在我们身上，因为他不能离开我们，还是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还是有机会啊，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把我们救赎回来。那么新约在讲这个啊 Nishmach Haim 这件事情讲的就非常清楚。好，我们等一下会到新约跟大家分享。好，那么我们了解了这个生命之气的结构啊，就是这个字的结构，来了解生命的结构。那么第二个呢，跟大家分享就是啊，灵生命它是一个复数，我们刚才提过了啊，它不是从尘土而来，是从神的气而来。所以这个生命，这个叫灵生命啊，它是这个灵生命是有神的气在里面。那么这个神的气呢啊，我们就称它为是人的灵。那所以我们两个生命，一个生命是从尘土造的，就是大脑。那么另外一个生命是从啊 Nishmach Haim 给我们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灵。所以你有一个灵生命，你有一个魂生命。那么所有的人的灵都有神的气依附在他灵上面啊。那这就讲到说，虽然不信主的人他们有没有灵啊，他们有，没有灵是不能活的啊。好，这在创造的时候就看到，所以神就不再用这个字了，但是呢他仍然在我们身上，非要借着耶稣基督救赎把他的功能怎么样恢复过来。所以啊，他既然是属于我每一个人，所以他是独特的。你的灵跟我的灵不一样，可以相通啊。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说，圣灵相通，意念相通啊。那这个意念讲的就是我们的这个 spirit 啊，英文叫 spirit， 我们的这个啊Nishmach Haim 可以相通的。所以你的灵跟我的灵两个加在一起就是复数。那我们都有同样神的气进来，在我们身上形成不同的灵啊，但是来源都是一样，所以我们的灵就必须透过神啊来交流啊，其实是可以交流的。好，所以每一个生命都会有。好，那么继续来看第三个，就是吹这个字，吹了一口生命之气。这个吹是一个动词，很有意思，它是用的意思未完成时。那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亚当，当然是吹在亚当上已经吹完了，但是为什么他要用一个未完成式呢？是因为亚当的每一位后裔都会有生命之气吹在他身体里面，不是在出生之后，而是在胚胎形成的时候就吹在胚胎里面。啊，去年我们在成为灵性强健门徒的这个基础级课程跟大家谈到的时候，特别跟大家提到啊，大卫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而那个未成形的体质，中文是翻译这样子，但是其实原文就是胚胎，就是你的胚胎期，当精子跟卵子一结合那一个刹那，生命之气就怎么样就来了，就到这个胚胎里面来了。所以人的灵知道人一切的事情，甚至你在胚胎的时候他就知道了啊。我们就先来认识一下这个气息啊。那么我们从前面的信息我们讲到，那佩许是指的魂，是大脑的功能，被翻译成生命啊。我们再重复，那么这个是身体生命，是尘土造的，不是永存的。大脑死亡了，魂也就不存在了。好， 我们先来看看啊，圣经怎么说？我们来读一下传道书九章五节到六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请。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不再有份。好，我把这三个重点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这一些魂里面的赏赐也好，纪念也好，爱也好，恨也好，嫉妒也好，你所有魂的作物动作都怎么样，都消灭了，都不存在了，这是一个完成式。所以死了的人他们不会想到任何事情。那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就是你所做的那些事情啊，那么你不再有份，你不会再做了啊，啊，永远不会继续再做，你就停止了啊，也可以说就是完成了，你没有做完也是完成，因为你不会再做了啊。好，那么就帮助我们了解那个魂的死亡是跟大脑一致的，脑死，医生就宣布这个人死了，死的时候你知道他的魂也就没有了。但是他的灵还在，好，这个我强调一下。那么就是日光之下他不会再有工作了，那么就是第十节所说的传道书九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那你魂里面的一切的功能全部都归零，因为都变成尘土了，那没有大脑了，那么只有留下的是你的灵。好，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灵，这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灵就是你什么哈，那么这个是人的独特，所以它跟魂不一样。其他的活物包括天使，不论是被拣选的天使或者叛逆的天使都没有，这个只有人才有，只有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才有。所以传道书在说，尘土人归于尘土，灵归于赐灵的神。所以无论是你信主不信主，你的灵最后一定是回到神那里去，因为是从神那里，而且它是不灭的。好，好，这是我们比较超出了我们今天的范围，但是我还是提一下，因为这边提到了天使，天使是个灵体，但是它里面没有尼什马，它没有神的形象跟样式。好，那么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气息，我们来了解一下气息，原来就是我们在新约啊，或者在旧约里面所谈到的属灵的智慧跟悟性。在旧约比较没有那么清楚的谈到它，但是在新约非常清楚谈到，信主的人他就有了属灵的智慧跟悟性。那我们知道这个讲的就是那个 Nishmah 在我们里面的那种功能，就是我们称它为灵觉的功能。好，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第32章第8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但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那这句话呢啊，这样子读是中文的翻译，我们要把它稍微整理一下哈。我们来看一下原来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一起来读。其实这正是在人里面的灵，就是全能者的气，它使他们有聪明啊。这是原来我们把它直译。那为什么这个其实这个字它没有翻出来啊？其实这个字就是英文的 indeed, surely 或者是 truly 啊。那么就是说真实的。其实啊，这正是在人里面的。那这句话就好像有上文，那上文是什么呢？如果你有机会你去看看叫约伯记第32章，原来是以利户讲的话。大家要认识以利户啊，啊，约伯那三个朋友，神清楚地告诉约伯说，你那三个朋友论我的话不及你，所以你要为他们祷告，免得我管教他们。所以约伯为他们祷告，神就赦免他们。好，那有没有提到以利户啊？没有啊，以利户是第四个。那32章开始，约伯记32章开始就是以利户说话，以利户说，你们都是老人家，我尊重你们，让你们先讲，没想到你们越讲越离谱。约伯啊，我也觉得你很过分啊，这是我用意思来讲哈。约伯啊，你也很过分，那我现在要跟你讲话，我现在跟你讲话其实是人在人的灵在我里面。他就用这句话来讲，其实这正是在人里面的灵，就是全能者的气，他使他们有聪明。这个以利户在包养他自己，你知道吗？啊，我要现在跟你讲的话，我告诉你，不是我要说的，是我里面的灵说的。啊，那么是全能者的气在我里面。那你要知道说，从约伯记32章以后，以利户讲了不少的话，我们等一下都会用他的话。啊，那我曾经跟你们说，你如果读约伯记是那三个老人家讲的话，你就参考参考。啊，那但是以利户讲的话， 啊，你就发现真的不一样。好，那你就好好的读。我们今天就用他的话啊，那当然这是圣灵的感动。那么这样子来看的话，我们就知道全能者的气使我们有聪明。我们为什么有聪明呢？你看，你就是跟狗不一样嘛，对不对？狗随地撒尿，我们就不会，对不对？啊，狗所吐的，它转过来又吃；猪洗净又回到泥里去了。这是圣经的描述，我们不会这样子，对不对？好，我们懂得很多的次序，因为我们认识神的创造啊，我们里面有神的这个Nishmah在我们里面，所以虽然我们这些不信主的人，他们虽然没有信主，但是他们里面还是有这个灵。那这个灵虽然不能跟神连结，但是这个灵在他们身上不会不工作的，还是会有一点工作，只是他都不会理他就对了，人不会理他们哈啊，包括了基督徒，可能你也不理会这个灵，因为你就不晓得你去骂到底是什么。但从今天开始，我们希望这些课程都这些信息从这个我们两年前嘛就开始讲了，去年就讲了几乎讲了一年哈。啊，都是在讲这方面的信息，是预备大家可以来追求认识你身上的灵。好，那么人的灵就是全能者的气，啊，我们已经说过了。啊，聪明就是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不但能够理解，而且能够洞察。理解属灵的事，洞察属灵的事，不但是属灵的事，就是属物质界的东西，你都有聪明可以看得出来。好，那么新约对这方面就有很精确的解读。那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现在就跟大家进到新约里面去谈。那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11到16节，我们一起来读，请。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有基督的心。那这段经文啊，我们哥林多前书查过它啊。那在这边有三个重点。第一个，我们里面有灵，我们的灵在我们胚胎期就已经与我们同在了，那它就住在我们的灵，住在我们身体里面了啊。那这个灵呢，它就知道我们所有的事情，在人里头的灵啊，在人里头的灵，它会知道很多事情。你不要想你有经验，母亲都有经验啊，父亲不一定有这个经验啊。就是母亲啊，她的情绪会影响到她的胎儿啊。这是讲到说啊，外在的影响会不但影响到母亲，也会影响到这个胎儿啊。所以我们很多的啊，现在的个性、现在的思想模式啊，很多地方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开始受影响。那这些我想我就是跟大家提一下，圣经就告诉我们说，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你不知道。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你的灵会跟神的灵接轨，你一重生之后，你的灵就很自然的，或者说几乎是立刻的，它跟圣灵就连接起来了啊。但是你的魂跟你的灵没有连接。所以我们的追求是帮助我们的魂能够被改变。那如果说你要按照什么标准来改变，你说按照圣经没错，但是问题是你怎么样读圣经啊？那圣经来帮助你，那你顺服圣经，那你能不能够就顺服灵？因为圣经你不可能把全部圣经都放在你的魂里面，对不对啊？你顶多背几句经文而已，但是你的灵在那里面，他知道什么事情，因为圣灵就住在你的灵里面。我再强调，圣灵不会住在你的魂里面，我们魂太脏了，圣灵不会住在那里。但是你的灵是非常的洁净，是圣洁的，所以圣灵就住在你里面。他把你的灵恢复功能之后，他就住进来了。所以圣灵住在你身上是很真实的事情。但是因为我们不注意我们的灵，所以你对圣灵也就很。啊，我不能说你不知道，而说你没有办法那么样的清楚啊，这是圣灵的感动。虽然我们也常常说圣灵感动我，感动我，但是有时候我们也知道，那啊，如果我们仔细再来追究的话，可能都是魂里面的感动啊。 出于你的经验，出于你的喜好，出于你的知识，那这些不是不好，而是这些有很多地方是没有办法跟神相合的，所以神很难听我们的祷告，神很难让我们跟他配搭，不是神不愿意，而是我们用的是用我们的魂跟他配搭，不是用灵来跟他配搭。好，后面就讲了。好，我们来看看第二个，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那么就是说，圣灵会在我们的灵里面向我们说话，他会感动我们啊。所以你一定要去操练，我自己也在操练。我不敢说我这方面很成熟了，我不敢这样讲，我还是常常在很多地方我都会啊有很多纠葛，有很多困惑啊。但是我就是在追求，所以当追求的过程当中，我就越来越感受得到那个灵他在跟我说话的时候，我会去分辨他啊，而且我不怕得罪他，因为他一定会饶恕我啊，而且他不会定我的罪。那你常常想到很多事情就被定罪的感觉，我告诉你，绝对不是圣灵，也不是你的灵，而是你的魂会定你的罪啊。这就是我们的人的里面的困难。好，那这边说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这个我为什么要特别解释呢？这些经文这句话，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这个意思是说，你在面对一个人事物的时候，那么你看不懂，所以你就去祷告，寻求圣灵在你里面的感动，圣灵就会借着你的灵来帮助你。但是你的魂跟你的灵如果常常配合的话，你就会分辨出来那个感动，那个理解啊，那个聪明是让你看这件事情，就不是看它的外表，你可以看到它里面属灵的意义是什么。话中有话。好，那你看到一件事情，别人都是看外表，对，别人都看外表，啊，看问题的表面，但是你可以看到根本的问题在哪里，然后你把根本的原因找出来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但是问题是，根本的问题跟根本的原因都是属灵的，既然是属灵的，就必须有属灵的眼光，你才能看得透。那这需要谁的帮助？需要圣灵的帮助，圣灵在你的灵里面帮助你。所以有些人有恩赐。那这个恩赐不是属于他的，这是圣灵给他的，所以他就有这样一份特别的啊一种能力，他可以知道人没有说出来的话啊，这叫知识的言语啊。智慧的言语是他可以把圣灵告诉他的话很智慧的把它说出来，那是啊，有很多弟兄姊妹他有这种恩赐，我也蛮欣赏他们。可是有时候觉得他们讲话没有智慧，为什么？没有按照属灵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去解释属灵的事情，就是用属灵的方法来解释这个事情啊。那这个就是说，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或者说用属灵的话把那个事情背后属灵的意义把它说出来啊。那这说出来不但可以造就人，就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啊，所以这就是圣灵所指教的言语，所以这个蛮重要，所以我多花一点时间讲。好，那第十五节这边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啊，这个啊，我觉得这个地方翻译上，我当然我不去重新翻译它，就是说属灵的人看透万事，但没有一个人能看透这个属灵的人吗？那很可怕，对不对？啊，你看透了别人，别人都不能看透你，不是？这件事情属灵人能够看透他，对不对？其他的人怎么样？不能看透他，这样懂这个意思了吧？啊，好，这边所隐藏的事情一般人看不出来，但是你看出来，那因为你是属灵人，你里面有圣灵帮助你，所以你就能够看懂这件事情啊。这个事情的发生，这个事情来龙去脉，它的结局是什么？别人都看不懂，但是你就是看得懂。好，这是一种追求，为什么呢？十六节很重要，谁曾知道主的兴趣教导他呢？但我们有基督的心。好，我们来看看基督的心到底是什么。我们因着耶稣的救赎，所以圣灵就重生了我们，把我们里面灵的功能被恢复过来，我们就有基督的心。基督的心在新约叫做 nous 啊，我特别用中文把它表达出来，比你比较容易了解哈。那希腊文呢？啊，叫做 nous 啊，我用英文，这个英文发音跟希腊文发音是类似的啊。所以基督的心，这个心是 nous， 那 nous 就是新约圣经对属灵的智慧和悟性的描述，就是你去骂啊，在你的生命里面啊，它就是基督的心，也就是你的灵啊，所以你的灵跟基督是相通的， 啊，我刚才说，当你的灵被恢复过来的时候，你几乎是立刻，他跟灵就可以交流。但是因为你的魂跟你的灵不交流，所以你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你的魂会受到颤动，为什么？你会感动嘛，对不对？那个感动当然是透过你的魂去感动，你的眼泪流出来，去感动你的身体发抖，感动你的声音在那边笑啊，这都是感动的现象。但是问题是，你不知其所以然。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的灵复苏了，那么你的灵就会感动你的魂啊，这个感动是你是被动的啊，在你的生活中不要只有这种感动，你也需要去追求。然后你会发现你的灵会很愿意常常向你说话，而且在这个操练的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发现你跟他的关系，也是跟你自己灵的关系会越来越好。好，所以说这个怒死就是说，保罗说我们就有基督的心，就是我们有基督的怒死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的灵被恢复过来了，这个灵就里面就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你就可以像基督一样知道啊这些事情。好，怒死是一种思考的能力，好，不是魂里面的思考能力，你魂里面有思考的能力，透过你的学习，透过你的理性，透过你的情绪，透过你的经验，你会有很多思考，但是这个讲的不是这些。但是很可惜，我们很多基督徒常常用这个代替了你的灵，你以为是灵，其实你需要分辨，我不能说不是啊，但是你一定要分辨，那分辨就需要常常操练，不要怕错，只要不违背真理，只要不违法，你都可以试着去顺服啊，这是我常常说的啊，那这就是我们的操练。所以怒死最重要的是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意念，能够明白神的事情，那么这是灵的作用啊，而且这个灵在我们里面是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好，也很重要的。好，那么罗马书八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心”这个字呢，在这边把罗马书这一节经文里面，这个“心”是灵，中文把它翻成“心”啊。我觉得我每一次讲，我都要告诉大家，把它改过来，在你身体里面把那个“心”化掉，就把它写个“灵”上去，没有错。因为原文不是，原文是灵。好，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啊，这就是我们对自己的啊 self identity。我们怎么样来认识自己？我们怎么样来确认自己？这是你的灵。那你的灵跟圣灵，所以我常说圣灵是住在你的灵里面。那你的灵跟圣灵在一起，就证明你是神的儿女。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心。所以人的灵里面有神儿女属灵的 DNA， 啊，我们身上有没有爸爸妈妈属灵的 DNA？ 有没有？有。所以一验就知道你是他的孩子，赖都赖不掉，啊，一验就知道你是他的孩子。所以我们对肉身的 DNA 我们能够了解，属灵的 DNA 也是如此。那么属灵的 DNA 是什么呢？我们后续的第三段会跟你分享形象样式。这个属灵 DNA 其实就是形象样式。那我想我们在第三段再跟大家分享哈。我们现在要分享的是啊属灵的成长与保全啊。那么所以属灵的成长与保全就是属灵的良知。我们上次以前跟大家分享过，我们人的灵里面有两个很大的部分，一个是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就是灵觉啊，一个就是属灵的良知。属灵的良知是我们成长与保全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好，那么因为气息使人可以继续活着。好，我们来看一下经文，我们用三段经文来跟大家分享。好，第一个约伯记三十三章第四节，好，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这个气就是啊 Nishmah， 那么这个得生就是继续存活的意思。所以那个 Nishmah 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可以继续存活。那我们里面这边约伯记二十七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我的生命葬在我里面，神所赐呼吸之气仍在我的鼻孔内。好，你不要忘了 Nishmah 是怎么样进来的，从鼻子里面吹进去，所以这个鼻子就是一个管道。那你讲鼻子应该是这样，就是圣经讲的，但是其实就是讲一个管道。所以约伯记二十七章第三节是说，我的生命在我里面，就是我的 Nishmah 在我里面，所以我活着。虽然我还没有信主人， Nishmah 在他里面，所以他仍然活着啊。 啊，虽然他没有功能，但是 他可以活在神的面前。所以神所赐的呼吸之气，就是这个呼吸之气，就是那个呼吸的那个动作啊，就是把气吸进来，把气呼出去。那么在我们跟神之间也是这样的，仍然在那个过程当中。啊，当然这个当然是讲是信主的人了，也在那个过程当中。好，那么这就了解到啊，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约伯记34章14节到15节，我们一起来读。他若专心为己，将灵和气收归自己，凡有血气的就必一同死亡，世人人归尘土。好，你就看到，所以我刚才为什么一直强调这个Neshamah使我们活下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不是我们的魂，不是我们的魂。好，从这个地方我岔出去跟你讲一件事情。老人痴呆，这个阿兹海默症，或者植物人，他们的魂怎么样 ？No function， 对不对？但是你不要忘了，Neshamah在他们里面，Neshamah在他们里面。所以有时候你知道这个真理，这是神的创造，你去帮助这样的人的时候啊，你可以触摸到他的Neshamah，圣灵会工作的。所以这个当然不是我们今天的内容，但是我就提醒一下啊，这些失智的人，或者是啊这个植物人啊，其实他们的那个气还在里面，除非他们死了，这个气就回到神那里去了啊，就是他的灵回到神那里啊，不然的话你可以跟他沟通的，因为你身上有什么？你身上有灵啊。你的灵跟他的灵当然不一样，但是你的灵可以借着圣灵去怎么样去帮助他，去帮助他啊。那有时候会有神迹发生的啊，我听过一些个案是有神迹发生的啊。虽然他外表是这个样子，他里面很清楚啊。有个故事好像也拍成电影，就讲到一个被关锁在身体里的男孩，就讲到他没有办法表达，其实他里面很清楚，他就是没有办法表达出来。那这个讲到他的Neshamah。好，这个我就提醒一下。那这边是讲说，如果神为了自己，他把灵和气收归自己的话，所有血气就活不了了。好，所以我们才会知道说，原来这些人看起来好像已经没有功能了哈，他已经失去这些沟通的能力了。哎，我想到这个温蒂的大姑姑哈。他虽然现在已经那个清醒指数没有那么高啊，但你要知道说他的Neshamah在那里面，你怎么样可以透过圣灵的帮助来他取到他的Neshamah，那这个我们就知道说他在神面前是有盼望的。好，这个我们就是啊多加一点跟大家谈。我们继续来看属灵的良知，那么这个属灵良知就是气息，人的Neshamah可以使他鉴察自己啊。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第20章27节，我们一起来读。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好，那这个人的灵其实这边翻成灵是没有问题，但是他我要你知道他原来就是Neshamah。好，那他是耶和华的灯，那灯就照亮黑暗，让你看见啊，你看不见的，所以说是鉴察人的心腹。那鉴察人的心腹就是人心里隐藏的事情，连你自己都不知道。连你自己都不知道。那么圣经这节经文将气息翻译成人的灵，并且是鉴察人的心腹，就是人里面的隐秘事，因为只有人的灵知道人的事。所以你的魂可能不知道，像我的魂我不知道啊。我过去我跟你谈过啊，我一直在想我为什么会叛逆我爸爸，为什么那么小就懂得叛逆，那我一直不了解这个叛逆是怎么来的，那我祷告了很多年好像也不知道，那我也就不会让他阻挡我，我就这样子常常去想他就是了。但是有一次我在接受一个电台访问我的时候，那么正在录音，他谈我得救的事情，我就在谈得救的事情，就谈到我小时候5岁啊，我一出生没多久，我父亲就被派到国外去了，所以当我5岁那年他回来了，那我一直都是跟我母亲睡在一起，所以那个晚上我就没有睡在母亲身边。第二天早上我就非常生气，跑到我母亲的房间，就看到我爸爸在那边啊，站在那边，让我妈妈也在那边。那我就指着这个男人跟我妈妈说：“这个是谁？”啊，那我妈妈说：“他是你爸爸，我们昨天去机场接他，我早就忘了啊。我记得就是为什么我不能跟我妈妈睡在一起？这个男人很可恶。”从那个时候， 我讲到这个的时候，圣灵就感动我，你叛逆的根就在这个地方。我人魂不知道，但是我的灵知道。所以当时我在接受网络圣灵，在那个录音室里面嘛，旁边是一个基督教的电台。那就在那个时候，我在诉说那个见证的时候，里面就像，那我不可能停止啊，我不可能说哈利路亚再跳起来了，不可能吧。可是我还是继续录音，但是我里面非常清楚 I got it， 我找到答案。那我也没有什么人为我按手祷，我也没有什么倒下去，就这样的一个他，我就觉得说，当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就是那样的刹那之间就完全释放了你。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有个很大的改变。好，这就是我就以我自己做例证，帮助大家了解我们里面的隐秘事不一定是坏事，有时候是一些事情是你不知道的。好，那当然坏事当然神都知道了，有时候你自己也知道。好，那有些事情你真的是不知道，特别是你没有，你的魂没有办法啊来收集这些资料的时候，你的灵跟着你，他知道 everything， 他知道每一件事情，那这样子你就非常的放心，把你自己交托给主。好，好，那么这就是在人里面的灵，他知道人的事，就是我们刚刚在这个哥林多前书所读到的。那么传道书第十二章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这是传道书最后一节经文，提醒我们读传道书的人。但是到那个时候才显明，很可怕，对不对？所以在那之前，神就告诉我们，你要常常怎么样？借着你Nishma在你里面帮助你去寻求你的过去。所以我们在帮助大家的时候，都希望从你的生命事件来帮助你。生命事件里面有很多啊是影响了你的事情，那这些可能是隐藏起来你不知道啊。像我五岁那个我根本不知道啊。我还记得一件事情，我爸爸带了一个那个上发条的汽车，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个玩具是非常宝贵的，你知道吗？那个是我很高兴，我不会这个感恩啊，他讨好我，我也不会喜欢他的，因为抢走我妈妈，对不对？好，那我那个车子被我哥哥就拆了，我哥哥大我十岁，他就把它拆了，或者高音啊，他就把它拆了啊，拆了就斗不回去了啊。哎，我记得这件事情，但我丝毫没有去恨我哥哥，为什么？那有一个更大的恨在那里。啊，很有意思啊！你小时候才五岁，你说五岁孩子能懂什么？但是就是撒旦就是会在我们很多这个生命世界里面啊，埋下一些罪恶的根在那里，然后让它慢慢，它会慢慢浇灌它，它就会长大，就会发芽。好，好，这是我个人的经历，所以帮助大家，也是我特别能够体会我自己生命成长的过程，而啊，在神面前也特别体会这些圣经上的一些真理。好。那么所以说我们今天跟大家就分享到这边。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先来祷告，我们先来为我们的救恩来感恩，感谢主救了我们，让我们里面的 Nishma 就是我们里面的灵可以恢复过来，神的气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可以活着，活在神的面前。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竭力的来追求认识神在我们里面的这个 Nishma， 让我们可以跟我们的灵能够有所交流啊！我相信你会很喜乐，你也会逐渐的有神的眼光来看属灵的事情，也就是看每一件事情都可以看到它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别人看不透，你可以看得透，因此你就可以享受神在你人生中对你的引导，跟随神啊。好吧，我们一起同心来为自己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圣经让我们看见你当初在造亚当的时候，主啊，向亚当的鼻孔里吹了这口生命之气。主，我们为这口生命之气感恩。虽然人因为犯罪以至于我们跟你断绝，但是我们感谢主，借着基督的救赎可以恢复我们跟你的关系，可以恢复这个生命之气在我们身体中的运作。因此我为我的弟兄姊妹们祷告， 主啊，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弟兄姊妹们能够在日常的生活中开始操练如何的来亲近你，也如何的来认识你放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之气。主啊，我们为这个来感谢你，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灵命灵性能够更加的刚强。主啊，让我们常常借着我们的灵来认识你的心意，跟你对齐，好叫我们的人生不再一样，也好叫我们可以用你的眼光来看我们周围的人事物，好叫我们能够看见你的心意，我们就欢喜快跑地跟随你。主啊，愿你吸引我们，让我们快跑来跟随你。谢谢主，你的爱永无止境，我们相信你会听我们的祷告，我也相信你会帮助我们，因为你乐意让我们认识你。主啊，谢谢你，把荣耀颂赞归给你。也为弟兄姊妹们未来这个礼拜的生活工作来祷告。主啊，愿我们在生活工作中常常经历到你的生命之气在我们里面的帮助，使我们常常经历生命之气在我们身上的祝福，主啊，和开启，让我们更认识你，更认识我们自己。求主恩待我们，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未来这个礼拜无论生活工作起居都有从主来的智慧保守，让我们有平安喜乐和健康。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